弟兄姐妹平安。从11月30号开始，我们在欧洲的话会说是进入了降临节。所谓的降临节，就是说在圣诞节之前的4个礼拜日开始计算，一直到圣诞节这一段期间，被称为是等候耶稣的降临节。而在这个时候，教会有很多的活动，会有音乐会。会有那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聚会，然后也不同的穿的不同的衣服。第一个礼拜到第三个礼拜日应该都是穿紫色的衣服，特别是如果你是圣公会的传统，如果你是信义会的传统，如果甚至你是天主教的传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服饰。但是到了第四个礼拜日，就是离24号、25号非常接近的时候，就会穿红一点的衣服，因为是等候迎接耶稣基督的降临。而这个期间都被称为叫 Adventus， 是拉丁文，乃是就说我们一直等候耶稣基督要来了。而这也是我们在内心等候我们的救主再次降临到这个世上来拯救他的百姓的一个预表。在我们瑞典的习惯当中，我们都把这个时间看得很重要，而一直到24号这一夜，我们都知道被称为叫什么？平安夜，是圣诞之夜，也被称作是平安之夜。但是据瑞典的统计，平安之夜是车祸最多的时候，而平安之夜往往是出现各种事故最多的时间，所以平安之夜又常常是什么？不平安的。而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过一段记载，有一段很明确的记载告诉我们，当这个平安的君王降临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应该带给我们都是平和、和平、平安，但是却让这个世界反映的是一种不平安。你如果看马太福音2章1到6节的时候，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来做犹太人的之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百姓也都不安。不仅希律王听到了不安，连耶路撒冷合成的百姓听见了也都不安。他就召起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你就看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不安，合成的百姓也不安。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和平之君的诞生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不安？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个世界的王不安。在圣经里面用了这个词不安，在 NIV 的翻译非常好，它用的是 disturb， 有些英文圣经译成 troubled， 不是 unpeace， 不是觉得 unpeaceful， 是什么？是 disturbed， 是 troubled。 在这个希腊文原来的文字 taroso， 这个词是一种什么？使你感到困惑，使你感到什么？忧虑，使你感到什么？被搅扰，使你感到被惊慌。特别是在原文当中用的是被动形式，当耶稣主动地进到这个世界，进入这个宇宙，进入这个时空当中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他觉得不安，他被搅扰，他被打扰，他被困惑了，他内心开始不安了。而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是什么？他的名字叫希律。而希律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个人如果你查阅罗马史，你查阅 这个 Josephus 的这个犹太史，你会清楚的看到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甚至是被看成建筑史上的天才。因为差不多在2000多年前，他已经在那个 Caesarea， 今天这个地方还在。如果你去 犹太旅行的话，你去以色列考古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的港口的遗迹还在。2000年前他可以建造的港口可以有150多艘船同时停泊的深水港。而当那些考古学家把这个 excavate 这个古迹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2000多年前这个希律王他已经有能力建造一个非常复杂工程的港口，用的是混凝土，而这个混凝土的技术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甚至什么还很慷慨地向雅典捐助很多的粮食，当整个希腊面对饥荒的时候，因此他被古代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任命为奥林匹克荣誉主席。所以这是个非常天才的人物。而这个人他所设计的东西，直到今天你发现的时候你很惊奇。因为什么？罗马的整个的建筑系统的复杂性，包括马赛克的地板，地下有暖流，还有什么流水的厕所，我们在那边看到的，对不对？是第一个把他带到犹大全地的不是耶稣，是希律王。当然耶稣是木匠，也是跟建筑有点关系吧。但是这么一个天才的人物，但是很可惜啊，很可惜啊，他是一个非常残暴残忍的人。因为什么？他先后娶了两个太太，都是什么马加比王朝，犹大马加比王朝的后裔。他残忍地把自己太太杀掉。他生过好多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儿子被他自己杀掉。所以在希腊文的谚语当中有一句话说，我宁愿做希律王的猪，不要做他的儿子。因为他对猪很好，他把猪养得当宠物，但是他把儿子养了会杀掉。这么一个人是以残忍而著称的。而这么一个在当时世上的君王，当他听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 feel disturbed， 他 feel 什么 troubled， 他觉得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觉得不安了。而这个世界的王到底是谁？不是希律，而是什么？他背后的那个灵。不是希律王，不是罗马王，因为希律王他是罗马皇帝的代表，在这个世上统治犹大省的。他背后的那个王还是谁？是罗马的王奥古斯都。在这之前，希律之所以可以做到以色列的王，是因为他救过凯撒大帝一命，这是历史上真实的记载。而因为他救了凯撒大帝，所以他被委任去统治以色列的百姓。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他是混血儿，他是以东人，但是你要看事情的是，你看他背后是谁？你看到背后是罗马的皇帝。而这个罗马皇帝是谁？罗马皇帝是拜异教的代表。而这个罗马皇帝的背后是谁？是撒旦，掌管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是魔鬼。今天的人的贪心从哪里来？是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我们是有私欲，但是为什么会怀胎？是因为魔鬼撒旦，他在你心中让你的私欲怀了胎。今天我们为什么在世上有挣扎有困难？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他挑唆你。所以我们中国人翻译很好，我们把希特勒翻成什么叫希什么魔，你们听过？特别是港澳的人是这样翻译，对不对？希魔，魔什么？魔鬼嘛。就希特勒是什么？是像魔鬼的一样的人。但你不要忘记了，希特勒比什么？比这个希律王毫不差。他的残忍程度不仅超过他，而且他的天才程度也毫不差。据说希特勒不抽烟，不喝酒，不乱搞女人，也不搞同性恋，所以从人品道德上跟同期的德国牧师还要好。但是这个人品比德国牧师还要好的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人。为什么？是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王。而这个世界的王背后真正的这主宰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所以我们称他是希魔，是个什么？魔鬼。希特勒聪明啊，聪明极顶啊。很多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能够过目不忘， 我知道、我不可以讲他的名字、他会怪我的。有一个姊妹我认识，她看过所有东西，她能够记到脑子里，就像一个影片一样记住。希特勒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很多很多人跟他讲过的事，他看过一次的东西，他会重复出来一字不漏，这是他的能力。希特勒非常聪明，我们都知道08年还是零几年有一个就是 Volkswagen 的车型， 你们告诉我、是什么， 是像甲壳虫一样的，对不对？这个人的设计者最早是谁吧？很多人说是保时捷 Porsche Mr. Porsche， 对不对？原来奔驰公司1930年的那个总设计师，后来他自己什么自己创业，自主创业，跟我们很多年轻人一样，他离开奔驰公司了，开始保时捷公司的时候，他要自己创，就自己设计了。不，错了，真正设计这个甲壳虫的，被称为德国的国民汽车的是希特勒啊。你不要不相信啊！有一次，保时捷先生在柏林饭店碰到希特勒，希特勒向他表示了要在整个，就像我们瑞典，每一个人要有 Volvo， 每个人要有一辆 Volvo 最少，对不对？每个德国公民要有一部甲壳虫，一部国民汽车的时候，保时捷先生不知道怎么设计，希特勒当时拿出笔来，用了16分钟画了11张草图，对方是最顶级的世界汽车设计大师啊，就是今天你们知道 Porsche 跑车的老祖宗啊。希特勒用了16分钟画了11张草图，令保时捷先生目瞪口呆，崇拜了一塌糊涂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背后的那个灵才是可怕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有一个超越性的眼光，要用一个圣经的眼光去看希律王为什么那么残忍。他残忍到要把伯利恒所有的小孩子都杀死。有些人说没关系了，我们统计过，也不过整个伯利恒的人口当时大概120个，大概有20个不到的小孩子，也就20个不到的小孩子。但是从百分比来说，每一个小孩子都被屠杀了。感谢神的是耶稣当时不在，他已经离开了，去了什么？去了埃及。但是2岁以下的孩子全部遭到屠杀。因为什么？当这个新生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他会觉得什么？他会觉得不安。为什么不安？因为耶稣他是才是这个世界的王。耶稣到底是谁啊？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马可福音1章1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如果我要用这节圣经讲到是什么，我就讲这个主词是谁啊？最最重要的一个词，原从文法来看，耶稣。这节圣经就是耶稣是谁啊？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是基督，是什么？是福音的起头。而这一节圣经，甚至我们可以讲布道会，因为什么？就是这一节圣经代表了圣诞节。圣诞最伟大的意义都在里面了，因为当耶稣降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不是什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来到，而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是什么？是上帝的儿子。是什么？是基督。基督什么意思啊？弥赛亚，就是什么？救主啊。他来到世界上要把自己的百姓救离黑暗，脱离苦难。他是救主弥赛亚。他是什么？他是福音的起头。因为这个福音虽然在旧约已经700年前已经预表了，但是只有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点，在伯利恒那个地方，新生王诞生了。而这个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引起了这个世界的王的不安，就是魔鬼撒旦的不安，以至于这个希律王也开始不安，以至于这个世界上的王他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他必须用最残忍的方法来对待。所以 我曾经看过一部700页的书，还没有中文， 是有德文跟英文的，就是 Charismatic Leader Hitler， 讲 Hitler 是一个林恩的，是一个非常魅力型的领袖。其实我觉得 Charismatic 这个词翻成林恩是最好的，有灵的，不是所有的灵你们都要相信，不是要凡灵都相信，因为灵有出于上帝的是圣灵，也有出于的邪灵的，这个世界的王的是什么？是那个魔鬼。而这个希特勒他是怎么样被魔鬼控制来迷惑这个世界，并且摧毁这个世界。所以
我告诉你，当时德国教会完全投降啊，面对希特勒的时候是完全投降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希特勒就是一个救世主，这就是我们的大救星，这就是要救离我们德国人脱离这个苦难的。这西方红，西方出了个大救星，一样的事情。我告诉你是一样的事情啊，本质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感谢上帝，把这个耶稣降生，因为他我们称启示录称他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什么他是万王之王？因为他是超过所有的王，他是所有的主，他是在这一切的世上的王之上的掌权的。所以好像这个世界已经是魔鬼得胜的时候，但是他仍然坐着为王，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一个是个什么叫，这是什么？这是天父世界，这不是魔鬼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因为天父在我们人看了毫无盼望的时候，好像就要毁灭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如果有一天这个世上有核子战争爆发的时候，如果这个世上有一天到处都是雾霾，没有地方可以呼吸的时候，你是否还是相信耶稣基督仍然坐着为王？你是否相信神人永远是王？你知道当时我们现在我们去新约之旅的时候，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我们去了七个教会当中的六个，但是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今天都一个都不存在，只有一个，六个已经完全不存在，只有一个地方还有，据说是最最古代的时候那个基督徒留到今天的，就是斯美纳，今天在那个土耳其被称为叫伊兹密尔。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教堂留在那里，而这个教堂它是尊重一个仆人，这个仆人 Pericas 就是中文把它翻成叫皮吕贾，是谁啊？是约翰的门徒。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确信耶稣的确降生了？为什么我们很确信就是有耶稣的生平曾经发生过？不单单有圣经啊，圣经如果只有这一本书的话，那只是孤证。但是在这个教会历史上，你会发现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文字，而这个 Pericas 就是约翰的门徒，而 Pericas 又教导了他的一个伟大的学生 Irenaeus， 艾瑞纽，而 Irenaeus 在很多的著作当中记述了他的老师 Pericas 跟约翰跟耶稣基督，而 Pericas 他也写下了一本书，是叫致以弗所的教会的一本书，不是以弗所书，而里面有写下了很多很多关于约翰的事迹跟耶稣基督的事迹。而这个 Pericas 他是怎么死的呢？他86岁的那一年，当时罗马帝国他们的敬拜是这样的，你是做基督徒可以，你可以完全可以做基督徒，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拜罗马的皇帝，你不是 either or， 是 both and， 你懂我意思吗？你又拜这个世界的王罗马的皇帝，你也可以拜耶稣基督，你先拜了罗马的皇帝，你再回来拜这个耶稣基督没问题，你 welcome， 非常欢迎你。很多的犹太基督徒软弱了，很多当时的教会能够存留下来的，为什么？你看启示录的七家教会当中有五家都受到很严重的责备，其中相当一部分他们是又拜世界的王又拜天上的王，什么都要，我们什么，我们又要美色又要金钱又要地位荣誉又要做神的仆人，这就是这个世界。所以当时 Pericas 说不可以，那么好，你去死。所以 Pericas 是被烧死的，但是因为他的死，所以他激励了后面的基督徒，以至于两千年了，这六家教会的基督徒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这六个地方的教会也没有了。但是在 Smyrna， 在这个 Izmir 这个地方，虽然是土耳其伊斯兰教国家，但是在那里有教会，在那里还存留了甚至是一世纪的时候的基督徒。今天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世界的王跟天上的王的时候，我们需要走一个中间路线，但是这个中间路线我相信不是上帝喜悦的，因为 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是让这个撒旦不安的，是让这个世界的王不安的。但是如果你要让这个世界的王 feel comfortable 的时候，你就会走一个中间路线。你又要拜神又要拜马门的时候，你可以取悦这个世界，但是你不能够取悦天上的王，万王之王。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听过这么一个见证，就是亨德尔曾经做过一部圣曲叫什么弥赛亚，对不对？而且在音乐史上流传过一个佳话，但是很多音乐家认为这不是真的故事，是一个传说。就是当亨德尔的这首曲子在英国首演的时候，当时的英王听到了这首曲子，他特别是到了第二章的其中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他必须站起来，站着听完全个弥赛亚。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只是英国的王，但是这个弥赛亚里面讲的是谁啊？是万王之王啊，所以我必须站起来来听完这首。所以这个弥赛亚的曲子从那天开始，在全世界，在无论哪一个地方演，所有的人都会什么？站起来听，中国除外。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之间，第三章之间是不可以鼓掌的，中国除外。中国正在改写世界的历史，你知道吗？懂我意思吗？当黑暗遇到光明的时候，黑暗不喜欢光明。当天上的王降临的时候，他无法接受。但是圣经说光明来的时候，黑暗就被驱散了。当新生王，当世上的王面对天上的王的时候，黑暗被驱散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带来的是光明，他让黑暗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被逼迫做基督徒，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很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若你心中有盼望，若你心中有上帝，若你心中有这个天上的君王在你心中做主的时候，你就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第二，为什么耶稣这个和平之君来到世上，世上也不平安？是因为合成的百姓都不安。圣经里面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说什么，他在这里当几个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不单单希律王不安，而且呢嘛，他令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圣经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我看了这些圣经，我非常奇怪，耶稣是什么？是以色列人，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等了700年，以赛亚开始不断的预言，西西家王也有，一直到后来一直等了这么多的那个王既然来了，为什么你们会不安？今天就像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时候，耶稣来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我很多时听了这句话，我不太敢说，我不太敢念主导文了，虽然我背过主导文，我就是想真的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在想真的吗？愿你降临到我的心中，真的吗？愿你引导我的家庭。很多姐妹们在家里，我看到你们的一定写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啊，基督是我家之主。我讲真的吗？还是爸爸是我家之主，还是妈妈是我家之主，或者是什么公主，我们家的公主或者少爷是我家之主。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是想问，真的吗？所以当耶路撒冷合成的百姓听到这个耶稣要降临的时候，他们内心被 disturbed， 他们内心是 troubled， 他们内心是不平安的。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刚刚说了，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让这个世界不安，因为魔鬼撒旦的权势让这个世界不安。你觉得这个是雾霾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吗？当然不是，这个雾霾是从撒旦来的，他是要搅扰我们合成的百姓，让我们都不安，因为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 在一个健康的环境当中成长，难道这是上帝来的吗？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这个世界的只会是平安，只会是喜乐，只会是什么安静，只会是什么一个真正的让我们能够健康成长的环境。今天合成的人不安，是因为这个邪恶的势力是从撒旦跟希律王所来的，这个势力而不安的心情，不安的气氛。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内心没有平安，是因为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他自以为他们一直在期盼耶稣的降临，当耶稣真的来的时候，他们什么并不平安。这就是我要挑战你也挑战我自己的事，我们真的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我们真的愿意神降在我们的家里吗？这个不安可能是什么有传统的习惯怎么带来的。因为很多时候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期待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军事性政治性的一个领袖，因为他们期待的是耶稣带来的是一场革命，可以让他们离开这个罗马统治，可以完全独立的建立他们在地上的王国。但是耶稣说错了，你们错了，我来的不是要带来革命，我是要在你的心里面革命，不是带来这个世界的一个争斗，是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的老我跟你的新我不断的争斗，以致你的老我每天都要什么死去，而我要带来的是这个。所以当合成的百姓在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听到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传统的理解就是耶稣来要带领他们革命，他们开始不安了。他们不安的觉得耶稣带来的革命一定使他们的小买卖受到影响，一定使他们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受到影响，一定使他们平安的生活受到影响，所以什么他们开始不安了。而这个不安是根本因为误解领起的。因为耶稣来，我不是要带来这个世上的革命，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也不是洪秀全，耶稣基督要带来的是你内心的一个改变，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心灵的改变，以至于你心灵的改变的时候，你就能够影响你的身边，你影响你的环境，你影响你的朋友，你影响你的家庭，你影响这个社会，而不是你要兴起一张所谓的革命运动，而不是像原来在100多年前太平天国所做的这些事情。而这个不安是什么？也是由人性的软弱所带来的。因为当人面对变革的时候，他总是不愿意，他总是不愿意。那么如何要得到平安？这个世上的百姓啊，这个世人啊，你如何可以得到平安呢？你要认识神，就像圣经约伯记所说的，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必赐福给他的百姓。而且这也是大卫的经历，诗篇说什么？我要听耶和华，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成为他的百姓吧，成为他的儿女吧，成为耶稣的子民吧，他必赐力量跟平安给你。我们这段时间有很多的圣诞的活动，我相信我们很多公司在办圣诞的活动，企业在办，但是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多少人是真正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高举起来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位。就像我们中间有一位很爱主的会友，他因为他办一个，他组织一个企业家的活动，很大的企业家活动，他差不多在他这个训练当中有几百位企业家，他很告诉我，他很难过的告诉我，真正的基督徒还可能不到1%，只有几个1%。我说很不错了，农民大概有10%，企业家大概只有1%，中国的科学家大概不到1/1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么我也很鼓励他，所以他就跟我说，嘿，牧师，我们要办一个圣诞的一个很大的庆祝，也是个周年的庆祝，可不可以动用诗班，把诗班派过去给我们摇旗呐喊？当然了，当然支持了。那我们的诗班就动用了，就准备要去。结果我就收到他一个电话，他跟我说，哎，牧师，我要唱 奇恩典。我说太好了，感谢神，你能够，我说就可惜你不能够让你去讲道也没关系了，我说我讲不讲道也没办法了，因为你们这些官方的活动也不能够让一个某某某牧师去嘛，对不对啊？当然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诗班至少可以去，又可以唱奇恩典。结果他打电话跟我说，牧师要把歌词改掉，他说那个你们在唱的这个太这个教会的版本了，我现在找到一个版本是，哎，我一看这个歌词我就很不高兴，对不起，虽然这个我们很好朋友啊，我们那个常常在礼拜天见面，但是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歌词改了，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你用一个世俗版本的这个奇恩典，就没有恩典，只有奇异了，你懂我意思吗？真的真的真的。那我很坚持，我没有责备他，因为我知道他是好意。他跟我说不行啊，牧师啊，他说很没有几个基督徒，几百个都不是基督徒，还有几个部长级的干部来，他们会不安的。我说不安就不安好了，现在听到奇恩典可以不安，总比中纪委去找他们不安好吧？真是这样啊！王书记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知道麻烦了。让这些部长们听到福音，早点悔改还有机会啊，真的真的是这样啊。如果这个世上的人他们不安的时候，就让他们不安吧，不要我们躲在房间里祷告的时候基督徒总是很大声，出到外面的时候看人都不敢正眼看，好像我们信了基督信了耶稣很丢脸似的。我真为你们丢脸，如果你们这样的话。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你在这个世上不认他，他有一天在天上也不认你，你不要怪我好不好？我已经跟你讲这个话了，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谢主，我们这位会友他还是接受了，他说好吧，那我们就唱奇异恩典。不过还是走了个中间路线，他说不要把歌词打出来好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让你去取笑他，不是，真的不是，我只是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光照你，光照我内心啊，光照我们人性的软弱啊。你以为你比他好吗？不是的，我跟他一样软弱啊，我甚至比他还软弱啊！求主帮助我们呐、啊，求主怜悯我们呐、啊，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心，在我们里面可以真的在这个季节，我们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真的知道 Christmas 是什么意思？是 Christ plus Mass， 不是 Christ plus Party， 是 Mass， 是聚会，是敬拜。Mass 就是敬拜，弥撒嘛，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笑，我们是在笑人性的软弱啊。今天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就像八年抗战的历史，很多时候我们中国，我们这一代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更不知道一样的。我在瑞典碰到一个老的飞行师，他是从49年以后到了台湾，后来到了瑞典，他就冲来跟我吵架，他说为什么你们大陆说我们国民党没有打过抗战，为什么你们说我们投降日本人没有，我就打过，我开个飞机打过日本人。这些历史一直被什么掩盖了，一直没有让这个我们的人民知道。就像今天我们宣教的历史，就像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子民他的门徒在这个历史上在中国所留下的很多的痕迹，今天不被人纪念一样。世界在中国最早最早的医院，现代的医院是基督徒办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是基督徒办的，石库门的那个教堂的，最早最早的女子教育是宣教师办的，废除女子裹小脚的是基督徒，是宣教师，让东学西进的翻译四书五经论仪给西方人看的，翻译红楼梦给西方人看的是基督徒的宣教士， 把基督教背景的女留学生送到国外去，最早的是宣教士，最早的聋哑学校、盲文教育都是什么基督徒办的，最早的汉英词典、华英词典、英汉词典是宣教士办的，最早的麻风病院是宣教士办的，最早的天文历法、现代符合现代天文历法的计算方法是宣教士办的，最早的汉语拼音26个字母的元音跟44字母的辅音是宣教士办的，而这切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没有听过，我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完全没有过。如果我们再不讲，我们不再不去告诉，谁来做？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他改变了人类的文明，他改变了整个的世界，以至于当这些思想进到中国的时候，也被什么？中国也被改变。我们今天有非常错误的认识，我们把基督教完全解释成为帝国主义的东西，而且还要钉上历史的羞辱柱，还要打倒，还要踩上一脚，这是不公平的。耶稣他不是帝国主义的人物，所以当这个世界的人要拥立他做王的时候，他说 no。 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不是要做这个世上的君王，他要做我们心中的王。最后我们基督徒也不安，不要以为只是这个世界的人不安，当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也不安。为什么我们不安？因为可能圣诞节太热闹，蓝色和黄很好看的，很漂亮，有没有去过？哇，你看的时候，你在这个五光十色当中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可能也迷失在当中啊。而且我们的先生们可能更不安，因为圣诞节到了，你的太太、你的儿女会把你的薪水透支掉，是不是？你也开始不安。所以我看着我的太太是，哎，牧师的薪水还是很有限的啊。而很多时候我们什么？因为工作的忙碌而不安，我们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季节安静在上帝面前。所以我感谢上帝让我在 BICF 每年圣诞节有一个短短的假期，而这个假期我通常都会回去北欧，我说我一定要回去，因为我最享受的时间就是我飞回去的时候，那还有时差，我半夜4点钟就起来，5点钟就出门，到我对面我们有一个咖啡，一个叫 La Fée Française 的咖啡，那个法国面包店，我就坐在那里享受什么？享受黑暗，享受什么？享受孤独，享受什么？享受在最最最最黑暗的时候一点点的星光，一点点的光亮。因为这就好像启示给我耶稣降世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所带来的光亮。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太忙碌，以至于我们的肉体辛苦得不得了，血压很高，当你离开中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平均血压会降低20，就像我一样，一回来没有理由马上升高25到30。今天我们太忙了，我们的工作压力太大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安静在主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吧，给你自己一点空间，给你家庭一段日子，不要太忙碌，不要太忙碌，不要每天想着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是给你家庭带来什么的利益或者损失。你如果愿意有那么一段时间专注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会不安，你会发现你的里面会很平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安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这个罪也使我们常常的不安，因为这个罪一直在控告我们。但是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蒙恩惠，他会你成为你随时的帮助，他就是你随时的帮助，他会让你的心灵得到自由。约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他有事情就会仰望上帝，但是不等于说他的生命中就没有 完全的不平安，他还会有不安的时候，但是呢，他不安的时候常常是因为什么？困苦临到他，所以他说我心里烦忧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我们会有不安的，如果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就像我们中间，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把孩子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空气，这个世界的污染，跟这个世界环境对他儿女身体的这种摧残。他自己可以忍受他自己的面对，但是他不能够忍受的是他儿女的面对，而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不安。但是约伯也提醒我们，他就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如果你在困难当中，你是不是可以呼求神说，主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当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的时候，连我的身心也都不安舒的时候，主啊，求你怜恤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应许，你的应许在我身上。所以在大卫的诗篇当中，你就会看到大卫说什么，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虽然我们在遭难的日子，虽然我们在不平安的日子，虽然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 disturb trouble， 但是主啊，你让我得享平安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能够像这些诗篇的作者一样有这种经历呢？那我们敬拜团有一位姊妹，前段时间碰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因为她的父亲不幸遇到车祸，而且她是车祸发生后两天之后她才得到消息，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然后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难以接受的是他那个肇事者，他要推卸完全的责任，他不能够接受任何的这个现实。而且更可恶的是，他们还买通了有关方面，他们还买通了律师，以至于最后这个结论是令受害的这一方完全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当他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相信他内心充满了不安，他的内心充满不平安的时候，他来找到我，他来找到教会。但是我想我们能够做的，除了替他去联系一些有可能帮助到他的人，我想最重要的，教会作为神的家能够提供的，还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爱，跟什么，跟祷告，跟灵性的什么支持。所以当我今天看到他还在讲台上一同带领敬拜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内心是得到了安慰，我就知道他的内心是被神安慰了。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任何一位在这个阶段，你们内心，你们的家庭正在面对很多挑战困难，或者是让你 feel troubled 的时候，不要停止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恰恰相反，你要更亲近主，你要更来到他的面前，你更要拥抱主，你更要把你的生命心思意念来到主的里面，让他来完全的帮助你。为什么耶稣来？耶稣来是给这个世界的王不安，但是他要给你真正的平安。而他的平安从哪里来呢？乃是从他的爱而来。当你感受到他的爱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平安。我前两天去看了一部电影，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时间看电影，但是这部电影我觉得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看过《星际穿越》？看过举举手。但时间太久了，因为我晚上去看，我差不多一点钟才回到家里，看了我差不多将近三个小时，但是我还是觉得值得一看。所以我告诉你，美国成功的大片呢，都是有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价值观在里面的。这个没办法，中国出不了大片的，没用啊！你再扔多少钱，多少个张艺谋都没用，你们学表演的，你们没用的。你们也没有办法成为最顶级的。为什么？中国的价值观呢，已经决定了我们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三流的、二流的，没有办法到顶级的。你再去看这部片子，我现在讲好像不太对，你们看了就没意思了，对不对？但是实在是很有意思啊，因为什么？在这部片里面啊，当他是描述一个环境，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什么瘟疫呀、 灾荒啊，使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时候，美国人就说，哎，我们要去发现另外一个星球，让什么，让人类可以移民到那边去，可以在那里可以永远的居住。所以因为这个理念，一个卫星船就出去了，一个飞行船，这个飞行船的名字叫什么，叫拉萨路。这个计划就叫拉萨路计划。为什么呢？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的嘛，所以什么，人类也要什么经历从死里复活。虽然地球要毁掉，但是什么，人类的盼望将来在什么，在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驾驶员跟那个女的博士有一个对话，很简短的一句一两句就过去了。他很有意思，他没有说，现在好的片子他不把神放在嘴上的。他说什么，他说很有意思啊，他说爱到底从哪里来，他说不是我们什么创造发明的，但是我们却有爱是从那儿来的，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最后当这个经历过很多困难之后，那个父亲，这个驾驶员，他因为爱的缘故，他一直要回地球，因为他知道回不去了，他怎么样都回不去了，但是他一定要回去，因为他的女儿在等他，你知道吗？他的女儿，他分手，因为爱的缘故，为了拯救的缘故，他必须离开，就像耶稣为了拯救的缘故，他必须什么去死一样，面对死一样，他必须什么离开，但是他得到，他又想办法要回来救地球上的人嘛，所以他必须回来，你懂我意思吗？他必须要进去到这个三度空间里面，但他发现进不去，因为他进到这个宇宙之后，他进到的这个空间是五度以上的，他可以看到人，他可以看到人的一举一动，但是人类看不到他，所以他看到他自己的家，他看到他自己的女儿，但他怎么样都进不进去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启示我们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科学技术是最先进的，最先进的宇宙飞船，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所有的一切，但是人类必定要面对最终的死亡啊，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科学解决不了我们死亡的问题，但是因为爱的缘故，他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拯救方法带回来呢？他想起来就给他的女儿发什么，发个摩斯码，那个电码，怎么发法呢？因为他离开的时候，他留了一个手表给他的女儿啊，给了他的女儿，而这个他自己有个手表，他的女儿有个手表，他透过这个摩斯码把这个爱的信息传递，拯救的信息传递给这个女儿的时候，他的女儿就知道他父亲还在，正在回来，虽然他回不来，所以因为女儿得到了这个信息，女儿就创造了新的技术，使人类最终进入太空站，进入另外一个星球可以生存的。所以你就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爱的缘故，就是因为拯救的缘故，就是为了我们的生命的缘故，所以他要来。所以爱里什么没有惧怕。所以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内心有不安的话，你来到主的面前，如果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你觉得有不平安，你 feel disturbed 的时候，你来到主的面前，让他的爱来充满你的心，因为当他的爱充满你的时候，你内心不会不安，因为爱里没有惧怕。而且这部电影也让我看到，为什么我们爱，是因为什么，他先爱，是不是？约翰一书，我们爱是因为什么，他先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圣诞的季节，这个季节是我们应该感受到平安喜乐的季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生命当中有太多的艰难的话，你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被打扰了，被 trouble 了，你会觉得不安了，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就像这首诗歌说，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为什么在万暗之中有光华的射？是因为什么？基督的降生，是因为基督的生命，是因为基督的救赎，给这个不安的世界带来了平安，那就是真平安，那才是永远的平安。